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着但以理一起经历了火窑的试炼，狮子坑的对峙，看到了坚守信仰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要看这个但以理整个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尼布贾尼撒王。我们尝试透过一位帝王的兴衰，看一看自己心中容易藏污纳垢的角落。尼布贾尼撒王缔造了巴比伦帝国，但是他身上的骄傲有可能是有一些弟兄会踩进去的骄傲陷阱。如果说你在职场已经爬到了管理层，开始觉得团队离了我就运转不动，如果你创业成功，不自觉的呢就开始归因给自己眼光独到，如果你手握权力，逐渐的听不进反对的意见，当然了，我相信这些感觉正在听节目的弟兄应该是很少有的。我猜测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基本上跟星源一样都是劳苦大众。当然这并不是说呢我们自己身上不会出现一些骄傲的心态。从尼布贾尼撒的身上呢，我们会看到骄傲从来不是成功的副产品，它是毁灭的倒计时。咱们先回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巴比伦，此时的尼布贾尼撒刚完成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呢，是攻陷了耶路撒冷，把犹大国的王室工匠全都掳到了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第二呢，是重建了巴比伦城，打造出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的空中花园。这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巡视都城的时候，脚下是铺着沥青的宽阔街道，眼前呢是高达百米的伊斯塔尔门，门上镶嵌的琉璃砖在阳光下闪烁着蓝光，换作任何人恐怕都很难不生出天下舍我其谁的豪情。但是圣经呢没有让我们猜他的心思，而是直接的记录了他的行动。但以理书三章开篇就说呀，他造了一座高60肘宽6肘的金像，令全国一听见乐器声就俯伏敬拜金像，违者扔在火窑。这道命令里呢藏着三个非常骄傲的信号。第一呢，是抢夺神的荣耀。巴比伦呢本来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尼布贾尼撒呢却造了一尊统一规格的金像，要求所有人跪拜。这本质上呢是把自己的权威抬高到了神明之上。他要的不是敬畏神，而是要百姓通过敬拜他所立的像来敬拜他本人。这就像是有些企业老板把自己的头像挂在公司大堂，要求员工每天晨会之后鞠躬，美其名曰企业文化，实则是把个人权威化。第二，否定他人的信仰自由。他明明知道呢，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只拜独一真神，却故意下这样的命令，这不是维护国家统一，而是用权力去碾压信仰。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发现过尼布贾尼撒的铭文，他经常以如日照耀、光照万国等等自称。那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态呢，也正是骄傲的最典型表现，认为自己的意志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他人的信仰与尊严。第三呢，是无视神的主权。当沙德拉三人拒绝跪拜的时候，他怒不可遏地问，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句话呢暴露了他的认知盲区，他自以为权力呢是自己挣来的，却忘了但以理早就通过巨象之梦告诉他，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予给你。就像是有人创业成功之后呢，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能力强、运气好，却忘了国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其实尼布贾尼撒的骄傲不是一天养成的，早在他做巨象之梦的时候呢，这个苗头就藏不住了。他梦见一座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泥半铁脚的巨像，却没有人能解，直到但以理指出这像就是天下万国的预兆。金头呢就是你， 神借着这个梦提醒他，帝国的根基终会朽坏，唯有神的国永不败坏。可是呢，他就记住了一个金头的荣耀，却忘记了脚可是泥巴做的金饰。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圣经里边另外两位将骄傲刻入到骨髓的人物，他们的故事跟尼布甲尼撒形成了尖锐的对照。第一位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王希律王，他与尼布甲尼撒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缔造了辉煌功绩，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覆盖着厚实的金板，在阳光下像一团火球，打造的马萨达要塞呢，至今仍然是考古中的奇迹。同样，他也被权力吞噬了心智。当听闻有新王降生的时候呢，他立刻就下令屠杀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婴。这里边的新王呢，当然就是指耶稣降生了。希律王这种为了保留权位不惜滥杀无辜的疯狂，正是骄傲升级为残暴的铁证。而更可悲的是，他甚至连父亲都不放过，处死了岳父、妻子米利安、两个亲生儿子，甚至罗马的皇帝古奥斯都都讽刺做他的狗比做他的孩子还安全。第二则呢，则是以色列人的首任君王扫罗，这位出身便雅悯支派的王，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高比众人高过了一头，先天的优势呢，本应该成为他服侍的资本，却渐渐地滋长了骄傲的毒根。在最初被选为王的时候呢，他还会藏在器具中假装谦卑，可是掌权之后呢，便显露了本相。神命他灭绝亚玛利人，他却怜惜亚甲王，私留上好的牛羊，还借口要献给耶和华为祭。他用虚假的敬虔掩盖违命的骄傲。当妇女们歌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立刻怒不可遏，直言只剩下王位没有给大卫了。嫉妒之火让他沦为了杀人的凶手。解经家经常说，扫罗高人一头的外貌恰似自我膨胀的象征，他凡事都要高人一头，最终呢，却在自我中心的泥潭里彻底沉沦。我们如果将这三个人并列呢，你就会发现啊，尼布甲尼撒的骄傲是自我神化，妄图取代神的位置。希律王的骄傲呢，是生存焦虑式的掌控欲，他用杀戮去维系权力的幻觉。扫罗的骄傲呢，则是比较型的自我崇拜，他容不得他人比自己更得荣耀。但是不管表现形式是怎样的，本质上呢，都是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上。希律王死后，帝国分裂，扫罗战死沙场，王位被神收回，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终究没能保住巴比伦的辉煌。这三位君王的结局印证了同一条真理，在箴言书11章2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他们用自我搭建的权力高塔，终将成为砸向自己的巨石。其实这像极了今天很多现实当中成功男性的状态。刚升职的时候呢，还懂得感恩团队，慢慢的呢，就变成了是我领导有方，刚赚钱的时候还愿意帮助他人，后来呢，就觉得穷人都是自己不够努力，刚获得认可的时候还保持谦逊，听到了几句赞美啊，就开始目中无人了。骄傲就像隐形的糖衣毒药，它不是以自我很狂妄的面貌出现，而是披着自信、能干、有魄力的外衣，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深陷其中了。箴言16章18节早就把骄傲的本质说透了，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里的败坏不是物质的崩塌，而是生命根基的朽坏。这里的跌倒不是职位的跌落，而是与神关系的断裂。尼布甲尼撒造金像的命令看起来是巩固了权威，实则是埋下了祸根。他让全天下看到这位帝王的自信建立在不允许任何不同声音的脆弱基础上。 们的神其实不是等你犯了错才惩罚的法官，他是一个在你偏离的时候主动提醒的父亲。对于尼布贾尼撒的骄傲，神给了他两次机会，一次呢是温柔的警示，一次是沉重的管教。而对扫罗呢，神更多是多次透过撒母耳发出劝诫，可惜他始终是硬着心肠。这两位君王的不同回应，恰恰揭示了骄傲的解药从来不是惩罚，而是回转。第一次警示是尼布贾尼撒的树枝梦，但以理书四章记载，他梦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突然有位圣者从天而降，下令砍倒这树，只留树墩用铁圈铜圈箍住，让树墩与兽同居，吃草如牛，历经七七。宫里的术士巫师没有人能解这个梦，只有但以理直言不讳，他说，王啊，这术呢就是你，你的权势见长及天，权柄管到地极。他进一步解释说，神要让尼布贾尼撒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直到呢你承认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提醒，神没有直接降灾，而是借着梦境把骄傲的后果摆在他面前。就像是父母啊，看到孩子往悬崖边跑，然后呢大声喊停，而不是等他掉下去之后再来一顿骂。反观扫罗呢，神透过撒母耳明确地指出，他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不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可是呢，他只是在撒母耳面前浑身发抖，说了一句我有罪了，却没有真的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追杀大卫，最终呢彻底失去了神的同在。尼布贾尼撒王的回应呢也没有好多少，经文当中没有记载他的悔改，只写着过了12个月，他在王宫的平台上夸口，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句话里的我字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话音刚落，天上传来声音，尼布贾尼撒，你听着，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兽同居，吃草如牛，直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紧接着惩罚临到了，这位曾经锦衣玉食的帝王被赶出了王宫，头发长得像鹰毛，指甲像鸟爪，在旷野里和野兽一起吃草，天露滴湿他的身体。英国画家布莱克曾经画过这样的一幅图景，尼布贾尼撒蜷缩在山洞边，眼神里呢满是惧怕跟迷茫，曾经的威严荡然无存。考古学家在巴比伦遗址发现的铭文也证实，尼布贾尼撒王的统治记载呢有几年是空白的，这跟圣经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神是不是太严厉了呢？其实不然，骄傲的本质是把自己当神，而神的管教本质是把你从神的位置拉下来，让你回到人的本位。就像是一个孩子呢，总以为自己能搬起大石头，父母不是直接阻止，而是让他搬一次，感受一下石头的重量，才会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神对尼布贾尼撒的管教不是要毁灭他，而是要唤醒他，唤醒他认清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尼布贾尼撒在旷野的七年其实是祛魅的七年，他曾经以为王宫的荣耀是自己挣来的，直到每天为了一口草奔波，他曾经以为自己的话就是律法，直到连野兽都不听他的命令。他曾经以为神的提醒是多余的，直到仰望天空时才发现自己连明天能不能吃到草都没有办法掌控。这七年当中，他褪去的不是王冠，而是自我神化的幻梦，他失去的不是权力，而是与神为敌的骄傲。圣经里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成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的管教从来都不是报复，而是救赎。 不是让你失去一切，而是让你看清什么才是真正该抓住的。扫罗拒绝管教，最终在战场上身败名裂，尼布甲尼撒接受了管教，反而重获了王位跟智慧。这两种结局告诉我们，骄傲的解药藏在承认自己有限的谦卑里。欢迎继续收听《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在尼布甲尼撒王受到惩罚七年期满的那一天呢，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他的理智终于复归于他，他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祷告堪称圣经当中最真诚的悔改宣言，在但以理书4章34到35节当中，他说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段话里边没有一句求你原谅我，却全都是悔改的核心，承认神的主权，承认自己的渺小。当他说出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终于看清了人在神面前的本位。我们的成功、权力、财富都是神的恩赐，就像是尼布甲尼撒的王位从来不是自己挣来的，而是神所赐的。接着他的理智归附于他，君王的荣耀、威严和光耀又归于他。神没有因为他曾经的骄傲就剥夺他的王位，反而让他带着谦卑的心重新治理国家。这不是因为神偏心，而是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要的从来不是你的失败，而是你的回转，不是让你一无所有，而是你把一切交托给他。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到这里才真正成为了照见自己的镜子。很多人认为谦卑就是装低调，开会的时候呢，明明有想法就不说，别人夸耀自己的时候呢，说都是运气好，但是呢，心里却觉得呀，他们都不如我。但是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谦卑呢，不是行为上的伪装，而是内心的认知，不是否定自己的能力，而是认清能力的来源。圣经当中最典型的谦卑典范，就当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神称他为世上最谦卑的人。这位曾经是埃及王子的领袖呢，却始终称自己是笨口拙舌的，在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毁谤他时呢，没有发怒争辩，而是交托给神。在百姓屡次发怨言时，他没有放弃带领，而是为他们向神代求。摩西的谦卑不是自我贬低，而是他深知手中的权柄、口中的智慧、心中的力量都来自于神。在教会历史上，奥古斯丁的生命同样诠释了这种认清源头的谦卑。这位曾经沉溺于情欲、推崇异端的学者，在归信基督之后写下了忏悔录，他用整整13卷篇幅来去剖析自己的罪恶与败坏，直言：主啊，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便不得安宁。当他成为了北非西伯主教之后呢，拒绝接受圣人的尊称，坚持与普通信徒一同服侍，在临终前仍然在修改对于诗篇的注释。他说，我对圣经的理解不过是沧海一粟。奥古斯丁的谦卑不是刻意低调，而是在神的光照下看清了恩典的浩大与自我的渺小。这些案例恰恰印证了圣经的真理，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摩西的拙口笨舌背后是引领百万百姓出埃及的伟大，奥古斯丁的自我剖析之下是构建基督教神学体系的担当。真正的谦卑不是自我贬低，而是把焦点从自己转向使命与恩典的源头。正如保罗所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那么我们在今天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掉入到骄傲的陷阱里呢？尼布贾尼撒的回转，摩西的典范，奥古斯丁的见证，共同给了我们三个重要的提醒。第一呢，是把我的成就换成神的恩赐。尼布贾尼撒后来在诏书当中写道，我乐意称赞至高者，因为他的作为大而可畏。他不再说这是我建的巴比伦，而是说这是神借着我建的巴比伦。职场当中呢也是如此，当你拿到奖金的时候，别说呢这是我努力的结果，而是要说感谢神的带领，也感谢团队的支持。当你升职的时候，不要说我比别人强，而是要说呢神给了我机会，我要更加谨慎。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呢，不是谦虚，而是诚实。诚实的面对一切的恩赐都来自于神的真相。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当中说，我们所有的良善都是神在我们里面成就的，这正是对恩赐源头最深刻的认知。第二呢，就是留一个能听进批评的耳朵。尼布贾尼撒的悲剧从不听但以理的提醒开始，扫罗的灭亡从不听撒母耳的劝诫注定。圣经里说，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这里边的劝言呢，不是指顺着你说话，而是指出你问题的话。就像是但以理，明明知道说真话可能会被砍头，但是呢还是直言不讳。就像是撒母耳，明知道扫罗会发怒，仍然坚持传达神的命令。这才是真正的属灵伙伴，这才是神给你的保护伞。奥古斯丁归信主之后呢，经常邀请普通信徒指出他讲道当中的不足。他说，真理不在高位，而在顺服神的心里。如果你身边连一个敢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不是你太成功，而是你太骄傲，把自己活成了孤家寡人。可能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看前段时间那些企业家闹出来的笑话，你大概就明白了。第三呢，是每天做自我校准。尼布贾尼撒的骄傲是在12个月里慢慢发酵的，扫罗的硬心是在一次次拒绝悔改当中逐渐形成的。这提醒我们，骄傲不是突然的犯错，而是每天积累的懒，懒得反思，懒得感恩，懒得承认自己的有限。所以保罗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每天睡前花五分钟问问自己，今天有没有把功劳全都归给自己呢？有没有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呢？有没有因为权力大就忽略别人的感受呢？有没有在赞美声中忘记了神的恩典呢？这些看似小事的校准，能够帮助你及时跳出骄傲的陷阱。摩西一生坚持早晨起来求告神，奥古斯丁每日默想圣经，省察己心。正是这样的持续校准，让他们在权柄与成功中守住了谦卑的初心。彼得前书5章5到6节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里边的升高呢，不是指职位的提升，而是指生命的成熟；不是指别人的称赞，而是指内心的平安。就像是尼布贾尼撒重新回到王座之后呢，他的威严不是来自于权力，而是来自于谦卑，因为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能掌控一切，而是知道是谁在掌控一切。亲爱的弟兄，今天呢，我们通过尼布贾尼撒、扫罗的失败，还有摩西、奥古斯丁的见证，拆解了骄傲陷阱的本质。它不是一种成功之后的必然，而是忘记源头之后的迷失。它不是别人给你的评价，而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误解。神让尼布贾尼撒从王座跌到旷野，不是要羞辱他，而是要让他看清，唯有谦卑才能守住手中的祝福，唯有承认自己的有限，才能经历神的无限。或许你现在正在小成功的山顶，刚拿到项目的奖金，刚升了部门主管，刚签下了大的订单，但是也请记得尼布贾尼撒的警告，这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的，而是神借着你成就的。也许你正在经历跌倒之后的低谷，决策失误， 团队离心，甚至于呢众叛亲离。但是请记得尼布贾尼撒的安慰，神的管教是为了让你回转，只要你举目望天，承认他的主权，恩典就会临到。骄傲就像鞋子里的沙子，看起来是小事儿，却能够让你在奔跑的路上摔得头破血流。而谦卑呢，就像是脚上的鞋带，看起来不起眼，却能够帮助你系紧脚步，走得更稳更远。盼望我们能够把尼布贾尼撒的故事也当成镜子，把摩西、奥古斯丁的见证当成标杆，每天照照自己的内心，把骄傲的沙子倒出去，把谦卑的鞋带系得更紧一些。下一集我们将跟着但以理走进波斯宫廷，看看这位三朝元老如何在权力更迭中保持初心。我们看一看职场当中保持长青的真正秘诀，不是会做人，而是会持守信仰底线。好了，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意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net。如果有机会呢，星源也很期待请你到节目当中一起去分享你的见证还有你的想法。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常常摆在